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得诸般的恩典，得诸般的好处，特别是能够认识真理，心灵得以自由的主，你是把自由赐给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要接下来查考的圣经，我们能更明白福音的真理，能够更晓得主你对我们的美意，就使我们心灵得自由，就使我们灵里面可以畅快。也特别的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也使我们讲到的卑微的器皿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使我们就同得造就，都大有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福音，就是我们借着查考旧约圣经好来认识福音。当然我们不是一章一节的这样的去查，然后我们是按照这个，我们是这种我们是挑选着来查的。所以那么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在出埃及记里面，好，在出埃及记里面，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就是旧约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好，第二章。好，我们不从第一章读，我们读第二章，因为我们这个是选一段的故事来跟大家去分享。出埃及记第二章啊，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和合本有那个小的那个黑字标题啊，写的是这个，说是这个啊，摩西的出生。好，就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好，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我们来把这个经文先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章，好，出埃及记第二章。啊，一到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就是这样梅花建筑这样的来读，就是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有一个利未人，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他打开箱子，看见拿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
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好，就是其实出埃及记第一章是一个故事背景，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就是讲的事情呢，大家知道就是创世纪最后一章就讲到约瑟死了，就是约瑟去世了。约瑟去世以后又过了好多年，那么按照圣经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雅各一家进入埃及，然后一直到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过了多长时间呢？是430年，他们在埃及待了430年。所以那这个地方讲的是摩西的出生。那么约瑟原来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很尊敬，然后很器重他们，也很，就因为约瑟对埃及人有很大的恩。大家知道其实因为曾经有过大饥荒，然后约瑟呢就帮助埃及人，他们预先储存粮食，所以埃及人都没饿死，而且全天下的人都到埃及这个地方来买粮食，所以就导致埃及其实成了世界上面最富足的国家，法老成为最富有的人。因为有些人没办法了，他没钱买粮食的时候，他就把地卖了， 然后地卖完了，把牲畜卖了，然后甚至自己卖身为奴，说做了法老家的奴仆了，这样子，所以法老成为最富足的人。所以在约瑟那个年代，那么以色列人是很受尊重的。但是到后来约瑟死了以后，慢慢的这些埃及人就对以色列人越来越不好了。出埃及记第一章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就出现什么事情，就出现埃及的法老发现以色列人是这个生育很强，增长得太快，他们就担心以色列人跟他们不是一条心的，就害以色列人。怎么害以色列人呢？就是说以色列人生出来的女孩都留下来，男孩都要杀死。所以这个时候第一章就讲了，有两个接生婆是敬畏上帝的，然后他们不愿意杀人，甚至他们没办法讲假话啊，说这个这个埃及妇人呢特别强壮，我们去接生的时候还没跑到呢，他孩子生出来了，我们没办法杀啊，怎么样子的。那这个是一个故事背景，你看到当时的情景其实是蛮危急的。然后到了这个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就开始转到一个出埃及记也是整本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摩西身上。那出埃及记第二章是讲摩西的出生，这里面讲的是摩西是一个利未人，你看他爸爸是利未人，对不对？他妈妈也是利未人，然后生下来以后呢，他们这个时候把孩子藏了三个月，就不肯听王命。这个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讲的，说摩西的父母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当时你藏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杀头的呀，全家都遭殃的，他们是凭着信心把孩子藏了三个月。但是大家都是有经验的，孩子慢慢长大声音就开始变大了，是不是啊？开始哭开始闹，这个时候藏不住了，藏不住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父母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找了一个蒲草箱，就是草编的一个箱子，然后给那个蒲草箱上面涂了石漆和石油。涂石漆石油干什么呢？就是放在水里不至于沉下去，不至于沉下去。然后就给它放到河边的芦笛当中，放到河边的芦笛当中。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我们后面就知道她叫米利暗，那么米利暗是一个很有心的一个小姊妹，那么她就看着这个蒲草箱，要看这个蒲草箱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很奇妙了，对不对？这个蒲草箱飘啊飘啊，结果正好法老的女儿来的尼罗河边去干嘛呢？洗澡。洗澡的时候看见一个蒲草箱在那儿，他就让婢女说你拿过来让我看看，结果拿过来打开一看，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是个小男孩，一眼就看出来，他就哭了。然后结果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啊，就是法老的女儿，就是公主嘛，就特别爱这个孩子，就不忍心伤害这个孩子，反而说，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啊，就不愿意伤害他。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很精明啊，马上跑过去就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去给你找个奶妈吧。像你其实这个你看，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动画片的话，跟那个埃及王子动画片里面他做了改编，跟这个不一样。因为埃及王子里面就讲的说摩西啊，甚至那个摩西的那个养母，就是这个公主都不知道摩西是希伯来人。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一早就知道，可能他用的那个布啊，或者衣服啊，或者说因为当时因为都在杀以色列的男婴，所以这个公主一看就知道说这是埃及，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男婴，所以不肯杀他。然后这个时候米利安就过来了，说你因为这个公主又没结婚又没生孩子，哪来的奶水喂孩子呀？他说我去帮你找个奶妈喂吧，是不是啊？然后这个你看他多聪明啊。然后公主说行啊，那你帮我找吧，他就把他妈妈叫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妈妈过来以后把摩西又领回家了，不但把摩西领回家了还领工资了，是吧？你说多奇妙，他原来养这个孩子要自己花钱养，对不对？而且还要担惊受怕，人家还要杀他，结果现在不用杀了，因为公主的啊，公主的。然后公主不但把孩子还给他们，公主还每个月要给他钱，是吧？这就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事情。那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里面给我们的关于一些福音真理的这些认识啊，其实是蛮多的。那么我们呢，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认识。那我们从几点上面来去分享。好，第一点呢，我就是第一个大点，我想跟带领大家去认识的，就是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好，去认识世界，借着这段经文，你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第一个你要知道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它不会产生救赎，是吧？就是埃及就预表世界，你看 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态度？对摩西是什么态度呢？是想杀他的，还是想救他呀？不想救他。哎，你说不是这个公主救了我们知道公主有救，这是上帝在使用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但是从世界来讲的话，你要很清楚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残忍，阿们吧。这个为什么有残忍？是我们上次讲的，因为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人都是罪人。这个公主其实有没有爱心？有，但是有爱心并不代表她不是罪人，阿们吧。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会说话，但不代表说他的腿脚啊手啊都是好的，可能他说话还行，但一站起来你发现说，哦，原来他的腿受伤了。我们人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会有爱心，但是其实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它产生不了救赎的福音，它只能产生这种残忍死亡，是不是啊？你看到很可怕，对孩子呀，这是婴孩呀，要残杀婴孩，对不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其实仅仅因为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然后这是蒙上帝祝福，他们就要杀孩子。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深思一层，弟兄姊妹，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上帝那里来的救赎呢，还是人发明出来的救赎？
上帝。
所以你要知道一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去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把整本圣经看完，你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世界里面产生不了福音，福音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弟兄姊妹，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人想出来的那些办法，人也发现人有罪，对不对？而且人人知道人会死，你看那世界上面人都不想死。我看那个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新闻说，谷歌，因为就谷歌公司它是很研究很多很先进世界第一流的那些科技，他们说按照他们现在的估算说的，到了2030年我们就能研究出方法让人能永生了，人就可以不死了。可能不可能啊？其实不可能，真的不可能。人会努力想办法，但是这个可能寿命会延长一点，人会更健康一点，有些疾病能够得到医治。比如说以前，比如举个例子，以前结核病肺结核是治不了的，后来这抗生素啊什么发明了可以治了。然后有一些原来有一些病是这个人会致命的，但是后来慢慢能治愈。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人死不是仅仅因为生病，是吧？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它不会产生救赎的福音，福音一定是从上帝来的，救赎只能是从神来的。你看圣经里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不是他们去找上帝说，主啊，我们要悔改啊，然后我们想办法要救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啊？他们是不是犯罪了以后就跟上帝悔改？大家想一想，还是他们犯罪了以后躲避上帝，上帝去找他们呢？他们躲避上帝，上帝找他们。你看，所以从始祖起初开始，就没有人主动想去把拯救做出来，其实人也做不出来，阿们吧。人一个是没有这样的意愿，二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上帝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呢？上帝有。你看始祖一堕落，上帝就去说，人呐，你在哪里？然后把他们的树叶群脱去，给他们穿上皮衣。我们说那个皮衣预表的就是基督，对不对？我们披戴基督得蒙拯救。树叶群有什么用啊？树叶群戴在身上，慢慢的我们知道树叶子肯定慢慢变干枯掉，然后掉了，然后什么羞耻都遮不住。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不管是宗教还是文化，都不过是无花果树叶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福音一定要从上帝那里来，拯救一定从神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那你看圣经里面不断的宣告，比如说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讲了说，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弟兄姊妹，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用他的全能来救了我们，是吧？然后约翰福音3:16，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什么呢？说神爱世人怎么样子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救赎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你看到从这个，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产生不了救赎，这个世界里面只是会给我们一些幻象，只是给我们一些梦想，好听点叫梦想，但是这个梦醒了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圣经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箴言，这样的说的，说其实你一个人好像梦里面吃了饼，醒了以后会怎么样？你怎么会不会醒了？哎呀，好饱啊，会不会这样子啊？实在他醒了以后会怎么样？还是饿，对不对？他梦里面说的，哎呀，口渴，咕咚咕咚在梦里喝了很多水，醒了以后会不会好甘甜？会不会这样子？醒了还是渴，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救赎的。这个世界就是出埃及记一开始展现的这个情景，其实是很残忍的，阿们吧，真的很残忍。男婴要被杀掉，自己亲生的孩子生出来以后躲啊藏啊，然后藏了三个月藏不住，必须 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它放在葡萄箱里面，你就可想而知当时是多么窘迫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想在世界里面得拯救，我们就搞错了，阿们吧。你要得拯救一定是寻求上帝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讲那个比喻，讲那个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税吏的祷告为什么有效呢？因为税吏在上帝面前捶胸顿足，说什么呀，他有没有说法利赛人帮我啊，牧师帮我啊，然后那个什么长老帮我，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一叫叫对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说神啊，开恩怜悯我。他如果叫人来帮我，最后结果是什么呀？
帮不了，
没有用。所以主耶稣才说那个税吏反而有义了，因为他求的是神。法利赛人为什么没有义？法利赛人不求上帝，有没有注意？他是在那儿说，在表扬自己嘛。他说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啊，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啊，我十分之一都献上啊，我经常奉献，我经常做好事，拜拜再见。他不求上帝，对不对？但是那个税吏是什么呢？神啊，开恩拯救。那我所以福音一定不是从上这个世界来的，福音只是从上帝来。那从上帝来的福音对我们才有安慰，阿们吧，弟兄姊妹。哎，有没有可能上帝要做的事情做不成的？
没有。
上帝如果要拯救我们，必拯救到底。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说我父赐给我的羊一只也不失落。其实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从当时法利赛人听他说这个话，他周边的人听他说这个话，其实他就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他是上帝。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能不能有个牧师说，凡是加入我们教会的一个也不失落，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因为你是人，对不对？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上帝有没有能力这样说？有，因为他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他能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他能从无造有，他能让死人复活。所以上帝的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定是能够拯救人到底。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跟这个门徒去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荆棘上面能不能摘葡萄啊？
不能，
摘不了葡萄。我们能不能在荆棘里面摘无花果啊？不能。你明白，这个世界其实是荆棘，你想在世界里面得到拯救不可能。世界人人都堕落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在这个二楼，如果我们几个人都从二楼掉下去了，你说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最后结果咋样呢？能不能说我拉你拉的我可吃劲了，然后最后没摔死，会不会呢？不会，因为大家都在往下掉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在堕落，都往下掉，你拉我，我拉你有啥用啊？拉到一起最后还是一起死嘛，是不是？所以荆棘里面不能摘葡萄，吉利里面不能摘无花果。所以你要得着拯救，你要到上帝那里去，只能依靠上帝的拯救。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拯救的，这是我们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第一点。我说认识世界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走极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世界没有拯救，我们的安慰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世界要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世界里面所有的人我们要冷酷，我们要在这个我的所有的那个情感都要放在教会里，放在上帝身上。我说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不是这样子。我想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里面他自己自身不能产生福音，但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浩大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法老的女儿身上。你想一想，其实这是很不得了。谁下命令要杀那些以色列的男婴啊？法老啊。这个人是这个公主是法老，跟法老什么关系啊？法老是他爸爸，他是法老的女儿。结果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摩西给收养了，让摩西做了他的儿子。后来我们说摩西是埃及王子是根据这个，而且就是我们刚才提醒大家，你去看出埃及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法老的女儿一开始就知道摩西是个希伯来人。那么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摩西被在埃及的王宫里被养大，其实这个法老女儿就是这个公主，她的爱心大不大呀？
大，
非常大，非常感人的， 是不是啊？你想想，他一眼他不是说没认出来，他比如说，咦，哦，这是不是我们埃及人的孩子？他如果养了，我们还觉得可以理解，对不对？是他爸爸下命令说要让以色列人的男婴全部杀光，结果他一看这个孩子，看见摩西的时候，摩西就哭了。摩西的眼泪一下就把他的心给感动，我不忍心让这个孩子死，不单不能让他死，而且他想得很周全，你知道吧？他如果只是把葡萄箱推走，或者把这个葡萄箱还给希伯来人，结果是什么？
还是死。
所以他为这个孩子其实是想得很周全，他为了让这个孩子不死，把他接收过来，做我儿子，谁敢动我儿子呀？是不是啊？他是这个意思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就去明白，你就思想。所以这里面讲的，其实法老的女儿她的那个怜悯的心，其实是不容置疑的，是非常有怜悯的。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及人预表的是不得救的，但是你能不能说不信耶稣的人都没有爱心？只有我们基督徒有爱心，能不能这样说？
不能。
不能这样说。那人的爱心到底从哪里来？是不是人最里面能生出爱来？能不能啊？罪里面能不能生出爱来？罪是全然邪恶，全然败坏。我们刚才还讲了，主耶稣讲的说，我们能不能在荆棘里面摘葡萄？
不能
不能在吉利里面摘无花果？
不能。
罪里面是不可能生出爱的。所以爱从哪里来？爱是从上帝的恩典来的。所以这个世界虽然都是罪人，但是上帝的恩典没断绝。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其实还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虽然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败坏，我们每天都遇到。你去看新闻，我们中国，我自己的感觉，有些方面真的像圣经上面说的，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我们去看，几乎每天都有那些让你难过的新闻，然后隔三差五，不用一个星期，就会有一个大新闻让你很痛苦。像之前那时候看到广州那个医生那个主任，是不是？然后被人20多年前的这个病患，然后来把他砍死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非常糟糕的事情。然后一会儿又是这个什么雷洋又被这个警察又怎么说一个小时多一点就整死了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非常的让人难过。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的优势是我们认识上帝。阿门吧，弟兄姊妹。你从上帝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就像我们在看，其实出埃及记，你要仔细去想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是血雨腥风的，是很吓人的。他因为他杀的不是大人，他杀的是小孩子，你想想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情景。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法老的女儿出面把一个以色列人的男孩子给收养做了儿子，成了埃及的王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恩典不断绝。阿们吧。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在哪里？就是我看恩典，你不能仅仅看丑闻。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发现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有些事情比如说有的人拍的视频呢，然后包括有些怎么样子的，咵，很快放到网上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看了非常难受。其实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包括我看一些书籍，就是有新闻传播学这方面，其实新闻传播学是很讲究这个的，就是有些画面是不适合公开拿出来，因为人会受不了，而且人看了不单会难受，而且会让降低人的道德水平。因为人一看，哎呀，原来这些人都坏到这个地步，然后他一生气就他也坏到这个地步。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些新闻报道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他就两句就带过去了，说发生什么事情了，死了几个人。我们有时候怎么不详细报道？有些时候太血腥的事情是不适合详细报道，更不要说照片了。但是那我们要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单要知道这些，我们更加要知道就是上帝的恩典不断绝。连这个孩子你看放在葡萄箱里飘在河边，也有可能埃及尼罗河里面可是有鳄鱼的呀，弟兄姊妹，也有可能鳄鱼过来吭哧一口把这个小孩子就吃了呀，对不对？但是鳄鱼没来，公主来了。本来公主来了，我们觉得完了，公主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男孩子不是一把那葡萄箱翻个个儿，他不就淹死了吗？但不但没把那个葡萄箱翻个个儿，反而把他抱起来，爱他，可怜他，收他做了儿子。这个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有浩大的恩典。所以这个世界里面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包括在人身上。你不要只是看人的缺点，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会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你不单是看基督徒，基督徒有没有缺点？我再问你们。
有。
基督徒有没有优点呢？
有。 有。不信的人有没有缺点呢？
有。
不信的人有没有优点呢？
有。
所以你真的学会看人的优点呢，你这一生才过得幸福。我们不是掩耳盗铃，不是阿 Q 精神啊，说哎呀某个同事好的不得了，全身都是优点没缺点，这叫讲假话。我知道他有缺点，但是因为能够安慰我，能够激励我，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合作，不是缺点，而是什么？而是优点。我要看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恩典不断绝，你看到恩典的浩大，人的爱心依然在那里发挥作用。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那埃及法老的女儿的这种爱心，就是我们用神学名词叫做普遍恩典，那这种爱心能不能让人得救？能不能把人救到天堂上去？
不能。
所以一个人太有爱心了，然后爱了1000个人，爱了10000个人，帮助了10000000的人，能不能保证他上天堂？不能。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啊，这个是我们要正确认。我们不要有些钉子没，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哎，一说哎，世界是白坏，所以对。一到哪儿都是找基督徒，我遇见过有些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你知不知道有主内公司？我说还有主内公司这说法，他的意思就是你知不知道有基督徒开的公司？如果有基督徒开的公司，我就去了。我说我不主张你这样子，是不是？你不必这么狭隘，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讲起来说啊，世人其实也很有爱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又开始，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又说哇，他爱心这么大，上帝能忍心让他下地狱吗？是不是啊？那爱心这么大，那应该可以吧？我们说不，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医生的，那你做你是一个好医生，代不代表你在家里一定是个好妈妈？不代表嘛。对吧？你在家里是个好妈妈，是不是代表你一定医术精湛呢？不一定嘛，这是两件事。所以我们说，爱心是好的，但是让人得救的方法有几个？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方法呀？信耶稣，对了，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你必须知道，但是人的爱心宝贝不宝贝？宝贝，真的宝贝。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正明白这些。我们这些人领受了上帝的福音的恩典，我们领受了上帝，包括借着世人对我们的帮助。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应该是有一个信心。有什么信心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爱心充满呢？可以的。其实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救我们用什么方法救我们？上帝是把我们下到天堂里去的，听到没？上帝说，你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地狱很可怕的。我们吓坏了，哎呀，赶紧信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其实这样子一般都问题比较大。我不是说这样子就一定不是真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是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圣经上面讲说，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以慈爱吸引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是用爱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又经常看人的好的那一面，看恩典那一面，我们的爱心就越来越充满。真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你其实经常看别人的缺点，经常看别人不好的地方，你这个人容易脾气不好，你信不信？一个喜欢看别人、分析别人优点的人，这个人的脾气会比较好，爱心会比较充满。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说，你们工作都会遇见一些人，有人说，哎，那个谁谁是个老好人，那啥意思？我们一般会说，这样的人呢，他会经常会体恤别人、包容别人，然后他其实确实就会爱心比较多。阿们吧。他遇见事情他就不生气，他把我气坏了他也不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看这些。那我们说，我们不单是看普遍恩典里面上帝在人身上，我们还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吧？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死，主耶稣基督，圣经上面讲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圣经上面讲说，上帝爱我们爱100年，是吧？是不是爱100年、10000年？永永远远没有穷尽。你真的去常常思想上帝的爱的时候，你的心就软化了。所以我以前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圣经上面形容说，我们原来是一颗石心，对不对？石心，然后上帝把我们变成肉心，怎么变的呢？是不是你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然后本来还没信耶稣，心里硬得很，早晨一起来，然后整个人就软了， 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其实是经常你听福音呢、啊，看耶稣的爱，然后你说哇，耶稣这么爱我，为我钉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害他，那么多人在嘲笑他，他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居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他的爱把我这个实心其实给泡软了，你明白吗？是把我的心泡软了。那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他的恩典不断绝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也是可以不单是效法其他基督徒的爱心，也可以效法非基督徒的爱心，而且我们领受了福音的恩典，我们的爱心可以更大。所以啊、昨天有弟兄姊妹来跟我交通，他们前一段时间出去旅游了，然后去了南京，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姊妹叫做明尼啊、魏特林。那这个姊妹她是在南京办了一个金陵女子大学。那个时候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张艺谋拍一个片子叫《金陵十二钗》，金陵十二钗是瞎编的，真实的情况不是金陵十二钗那里写，那里面写的是妓女救国保护人了，不是，其实是这个姊妹是个美国的姊妹，她办了女子大学，然后那个时候都乱成一锅粥了，因为日本人杀进去杀了好多人嘛，然后她那个时候不肯走，她在那个大学里面，然后她有一股正气凛然保护，因为她是女子大学，很多女人妇女而这个少女都保护起来，保护了上万人，然后有那些日本兵有的时候偷偷的跑进来想抢走那些女孩子，然后他就跑过去睁一眼，你们干什么，你羞耻不羞耻，然后把那日本兵拿了枪居然灰溜溜的就跑了，就是他那种正气保护了很多人，他的爱心也保护了很多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当然他自己承受的压力太大，因为看见就是我们说的他看见那个血腥的情况对他刺激太大，然后他回国以后没有人理解他，他是在应该是41年回美国，回去以后得了严重的抑郁症，那后来他自杀了。那当然我们要晓得，我们相信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相信他是得救的，只是这个抑郁太那些血腥的场面就发生在他眼前。你想南京大屠杀时候30万人死了，然后那些日本兵那么可怕的事情，但我讲这些不是让大家去想那个大屠杀，我说也是类似这里，是不是、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激发人的爱心，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人的爱心没被消灭掉，是不是、啊、人类没有被消灭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真正去明白这些，我们可以去效法基督徒的爱，也可以效法非基督徒的爱，但是我们坚守一点，一个人要得救就是信耶稣。然后你对人最大的爱体现在哪里呢？你对人最大的爱就体现在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如果接受了耶稣，他得了什么福分呢？弟兄姊妹，永生的福分，永远的福分呢、啊？今生我们爱人好不好？好。如果一个人你传了福音给他，他不接受，最后灭亡了，你今生爱他是不是白爱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白爱了？
没有，
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就是应该这样去爱别人的，阿门吧，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但是我要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最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他接受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再讲回刚才讲的第一点，如果我们仅仅是接受人的爱，能不能让人得救？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上帝的爱呢？我们如果接受上帝的爱，我就能得救。所以你真的会传福音的时候，是从爱入手的，是不是、啊、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尼哥底母听得满头烟，可以这样说。真的，你如果去看那个约翰福音3章的时候，主耶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白天不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还是个官儿，还挺有地位的，可不敢让人知道他要信耶稣，来找主耶稣。主耶稣跟他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听了半天，越听越听不明白嘛。他说，人我都老了，我还能进我妈肚子里面再生一次什么之类。结果主耶稣为了让他明白，怎么讲呢？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主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爱的时候，尼哥底母就听懂了，你明白吗？你去讲一些神学论题，说哇，什么是重生啊？什么是这个神的拣选啊？啊，三位一体是什么？然后那些人听得懵懵的，你知道吧？神人二性是什么？我给你讲讲啊，耶稣是神人二性的啊。你把这些知识抛给人的时候，人都听得很晕，他以为要掌握这些知识才能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很难信了。但是你用什么来入手呢？你用爱来入手，阿门吧。你说神爱世人，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爱呀、啊、 上帝是愿意爱罪人的。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他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了，耶稣就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了。你去明白这些吧。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的爱以后，他开始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开始越来越清晰了。阿们吧。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大树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那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结果有大光照到他，他眼睛就瞎了，眼睛上面有鳞片了。那时候他能看见东西不？不能。他接受了主，信了耶稣，然后哥尼流过来按手在他身上，啪，鳞片下来了，这时候他就能看见了。阿们吧。我们就说，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的爱以后，开始圣经真理，他就原来眼睛上有鳞片是看不见的，然后他才能开始看见。所以你的重点是什么呢？你的重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的恩典。上帝为什么把恩典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上帝特别用恩典来吸引人信耶稣的，上帝特别借着爱让人信耶稣。你明白这点？我们看到埃及法老的女儿，我们都这么感动。当我们看到基督徒，如果假设我们是不信的，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全心全意的爱我，对我没有任何的私心，不想在我身上得任何的利，就是一心爱我，然后告诉我说上帝也爱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得永生。其实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阿们吧。爱其实是最厉害的武器。你记不记得使徒保罗讲过说，其实我们要攻破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把人心迎来归给基督。其实你要打破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呢？最好的武器不是辩论。我们好多对了，爱是最好的武器。我们很多基督徒搞错了，说这个人有很多错误认识，我要把他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把他的错误认识一一把他驳倒，我觉得我就能够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来。你一般像这种辩论，就算你全部辩赢了，这个人一般不会到上帝面前来，因为他满心沮丧。如果有些人比较强横的人的话，他绝对不能接受，他要回去再查资料再跟你辩论，是不是？你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主耶稣是不是跟人咔咔咔咔咔咔咔辩论一大堆啊？不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就是爱，就是爱。当然真理要不要辩明？要。真理越明白，我们心灵越自由。阿们吧。那你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如果真理不重要，我们查经干什么呀？我们就聚在一起来吧，弟兄姊妹，咱彼此相爱，就不用看圣经了，咱就彼此相爱。你需要啥？我爱你，你爱我。那我们为什么查圣经啊？我们查圣经就是因为真理有用。但是我们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去晓得，你如果真理，你离开了爱去施行真理的话，是硬邦邦的。阿们吧。就像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她就是有爱心，虽然她当时没有信，我们的爱心应该胜过她，对不对？那怎么胜？不是跟别人争竞的意思，而是你领受了基督的爱，你领受了上帝的爱，你常常看见爱，是不是？常常看见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越是明白福音，越是接受福音，我们这些人越是能够去爱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能传福音。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晓得说这个世界里面有浩大的恩典，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用恩典，你要用恩典去传福音，你要用恩典去领受福音，你要在恩典当中去看福音，是不是？你要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我们讲对世界的认识，这个世界里面有苦难，有对圣徒的逼迫。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摩西还有摩西的全家，然后包括他的姐姐啊哥哥啊这些人等等，这些包括全体的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当时都在受苦。阿们吧。其实圣经上面也讲过，主耶稣也说过，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会爱我们还是恨我们呢？恨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难免有逼迫，难免有苦难，难免有艰难，难免有征战。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们经常容易看事情的时候容易陷于片面，因为这是人的软弱。我们有时候说，哇，梁弟兄你上次讲了，说神有大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特别得激励，激励以后我就跟上帝求一件事情，求什么呢？主啊，求你保守我，让我这一生都不遇见苦难。这个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其实上帝有大能，对不对？对。但是你这个祷告对不对呢？这个祷告不太对，是不是啊？因为主耶稣讲了嘛，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真理。你要上帝做一个违背真理的事，上帝能不能做呢？上帝不能做。 那所以你要去明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盼望说今生我不要有苦难，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我跟有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们说这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上帝不愿意我们受苦，阿们吧，弟兄姊妹。哎，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天堂里还有没有苦？所以如果苦难是有永恒价值，如果苦难是好东西的话，那新天新地就应该有苦，阿们吧。所以苦本身不好，我们承认这一点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变成基督徒有时候有点别扭，有些人世人说受苦不好，我们基督徒说谁说受苦不好，苦好，我就想多受苦，我说这有问题，对不对？这心理变态才会这样子，阿们吧。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都说，父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怎么样撤去，是不是？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是甘心乐意为我们受苦，但是苦难本身和人性是相悖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从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人其实应该更多的去愿意享福，这是对的，愿意蒙福，这是对的，不愿意受苦，这是对的。你不要觉得，哎呦，我好羞耻，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居然怕吃苦，哎呀。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看，你看错了，因为如果苦真的那么好的话，天堂里面咱天天吃吧，怎么在天堂里一点苦都没有？圣经上面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在天堂上面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痛苦，阿们吧。在天堂里面只有喜乐，所以苦难是暂时的，但是你得知道我们今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今生是有苦难的，你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想完全想避免苦难的时候，他在想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包括我们因为有苦难有征战，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其实如果一个士兵已经上了战场却不想打仗，这个士兵有没有可能得胜？这个士兵他是全身而退的机会大呢，还是会命丧战场上面的机会大？
命丧
战场。你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本来就有征战，本来就有苦难，但是你整天想躲，我跟你讲，你想躲不代表你最后你会比别人更幸福，是不是？恰恰相反，越勇猛的士兵反而越有可能他生存下来，阿们吧。这是我们讲一般的意，当然我不是讲得救啊，得救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你哪怕再多失败你不会失丧，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今生就算再多的失败，哪怕你一生总结起来全部都是失败，你也不会失丧，因为主耶稣说了，我的羊一只也不怎么样，一只也不失落，这是我们知道。但是你从今生过日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胆怯的士兵过的日子好呢，还是一个勇敢的士兵过的日子好？
勇敢的。
你必须知道，所以摩西的父母亲是非常勇敢的，这是圣经希伯来书又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因着信不怕亡命，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实在藏不住了，那没办法，那孩子哭得太厉害，这不让他哭得憋死了，没办法，只能放葡萄箱里面给他放出去。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越是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苦难，但是我们勇敢奋勇作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奋勇作战？我不是说你明明是姊妹装作好像是弟兄，不是这个意思，我靠着主，我凭着信心勇敢面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苦难胜不过你，你放心吧，苦难胜不过你。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再从新约再去看，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谁胜了世界啊？耶稣，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当我们通过基督去看世界上面苦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把握。所以我讲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在苦难之中的征战其实是打扫战场。什么叫打扫战场？就是这仗其实谁打了已经啊？耶稣打了，赢了没有啊？赢了。打完了以后还有一些战场上面还有一些战利品没收拾，然后等我去收拾。然后你拿战利品的时候会有些地方有一些小规模作战，仅此而已了。你要这样去看，明白吗？这样子我们打的是，保罗就形容说我们在世上打的叫做美好的仗，跑的是当跑的路。他说我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不是说我们在打的是一种哎呀很让人叹气的仗，他说是美好的仗。这个仗有时候艰难不艰难？艰难，但是它是美好的，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有浩大的恩典，阿们吧。你看着哇不得了啦，法老的女儿来啦，这人估计要整死我了，没想到他见到你突然笑脸相迎，他突然改变主意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经常有，真的经常有。有一些世界上面的一些人，本来你以为他要残害你，然后突然他变了，他对你态度改变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相信，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君王的心在谁的手里啊？在耶和华的手里，好像沟垄里的水怎么样随意流着，就是上帝在掌管了，你放心了。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在这里说，他说你们放心，你在我里面要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我是鼓励大家把那节经文常常记在心里，就是罗马书8:28讲的，说我们都晓得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万事包不包括苦难啊，弟兄姊妹？
嗯，
包括。所以我说，与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你受的苦都是对你有益才发生的。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医生，良药苦口怎么样子啊？利于病嘛，仅此而已。上帝会不会给我们拿错药？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做医生做护士，人有时候会拿错药，对不对？人家明明人家应该拿这个药，结果粗心了，拿错药了，给剂量拿错了。哎，上帝会不会搞错？
不会。
那你说人搞错了，那怎么办呢？人，上帝掌管不掌管？掌管。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搞错了，搞错了，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上帝告诉你没错，是吧？比如说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卖，这从他爸爸，从约瑟自己第一反应来讲，这应该是搞错了吧？
嗯。
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些是我亲哥哥害我，不对吧？但是后来知道。这个苦难是不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对约瑟有没有好处？
有。
对雅各家全家有没有好处？
有。
如果没有约瑟被卖到埃及，就没有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出埃及记了，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了。你看到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现在在中东周围一大堆的国家想把它给灭了，灭得了灭不了啊？灭不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苦难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明白，发生在你身上苦难会不会让人难受？我问弟兄姊妹，
会。
如果不难受就不叫苦难了，阿们吧。但是你必须看得更远，你要知道说，凡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苦难肯定都是对我有益处，对我没有任何益处的苦难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你放心好了，是不是？你放心好了。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明白，要去知道这个真理。你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征战？有。这个世界有没有苦难？有。但是上帝在掌管，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有浩大的恩典，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福音，但是这个世界里面诞生不了福音，但基督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你要抓住这个，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那我跟大家要讲的第二大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你再去看认识软弱的基督徒，就是借着谁呢？借着摩西。你看这里面讲的说，这经文里面说，就是摩西的妈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了，就用葡萄箱把摩西放的河边的芦荻里面，是吧？那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这里面的婴孩摩西，都像这里面的婴孩摩西。你要认识人的软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是不愿意躺在葡萄箱里，总是觉得自己可厉害，好，其实不是。你第一个要认识的，你跟摩西一样，你需要上帝的保护，你需要人的保护。就像这里面讲的说，你看，你去认识人的软弱。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能做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他除了哭，除了吃奶，除了这拉屎撒尿，能干什么呀？他除了接受别人的帮助，他能干什么？啥也干不了，你知道吗？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就是这个意思。我希望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跌倒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软弱。其实就像这个婴孩摩西啊，把他放在葡萄箱，他就待在葡萄箱里了，这个保住了他的命，阿们吧。如果这个时候摩西稍微大一点，不是三个月，假设摩西，你们学医的更加有经验，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是几个月，6个月还是几个月会翻身了，是不是？如果这个时候摩西会翻身了，在葡萄箱里面翻起身来会怎么样？
淹死，
肯定淹死了，扑通掉水里淹死了嘛。因为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是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愿意让上帝拖着我们， 不愿意让上帝借着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扑腾扑腾，所以喝了好几口水，是吧？差点淹死，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你看，连我们去看创世纪，上帝造人的时候，亚当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怎么讲？上帝说，那人怎么样？独居怎么样？不好，人是需要帮助的。没有堕落的亚当都需要有一个帮手来帮助他。我们现在比没有堕落亚当强还是弱？我再问一问，我们比他更弱吗？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帮助呢？所以我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讲，那时候我记得，你知道，鼓励一个基督徒去帮助别人经常很容易，但是鼓励一个基督徒接受别人的帮助经常很难。有没有发现很难？你说我是基督徒，我要爱别人，我要帮助别人，阿门不阿门？然后我们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很多人就不阿门了。其实我们都像这个摩西一样，你得有的时候你就得躺在蒲草箱里面让人抱着，是不是？然后放在河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需要接受埃及法老的女儿对你的保护。就是你不要，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说，咦，我是个基督徒还要让那些非基督徒保护，太羞辱主了。我说谁说羞辱主了？阿们吧，谁说那样就羞辱主啊？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其实我们真的谦卑下来的话，你接受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的帮助是多的不得了的。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人吃的面是自己磨的？有没有啊？
没有。
我们现在喝的水是不是自己整出来的？不是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用的电灯是不是你在那儿踩着自行车在那发电给发出来的？都不是。我们需要人的帮助。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学会了接受人的帮助，会非常的幸福。他们吧，真的会帮助你。有时候因为我们姊妹多嘛，有些说法说会撒娇的女人怎么样子啊，好像有个说法说撒娇的女人才幸福，说撒娇女人才命好嘛，是不是？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就她会接受人帮助。为什么女强人女汉子有点难呢？就是她，我不是说那个强悍了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变成一个不接受别人帮助，你当然会难一些，是不是啊？摩西是接受人帮助，所以我们这些人其实从这个角度，你一旦把这个真理明白了，我们不但接受人的帮助，我们还接受谁的帮助啊？我们接受上帝的帮助。你知道我们跟不信的人重大区别在哪里？不信的人就不接受上帝的帮助。他们会接受人的帮助，但不接受上帝的帮助。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不但要接受人的帮助，也要接受上帝。你不要以为说我接受人的帮助不是羞辱主，谁跟你说？因为帮助你的人是谁安排的？
上帝。
为什么法老的女儿这么巧就到河边洗澡，这么巧就遇见摩西了呢？那还不是上帝安排的吗？你明白吗？你一旦明白这些，你的科室主任啊，你的院长啊，你的同事啊，包括你的客户，你的顶头上司啊，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些是上帝派来帮我的。你明白吗？我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哭得很难过。怎么难过呢？我婆婆太糟糕了，然后我太那啥了，我现在还刚生了孩子没几个月，然后这么为难的时候，她老是找我的茬。我说她怎么找你茬？你跟我讲讲。她讲了以后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其实你婆婆因为是农村人，不太习惯，大家是生活习惯上面啊，这个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是城里，她在农村，她有些几十年的老习惯改不了。你要换一个角度，你知道他已经在尽力帮你了，你看不见他帮你，你觉得他是来找茬的，怪不得你这么苦。他说他真的是帮我了吗？我说你将心比心嘛，你换换你，如果你是他，你又没文化不识字，然后从农村到城市，然后又不习惯住在楼房里，原来喜欢住在院子里，然后几个月陪着你，然后你这个媳妇有的时候还摆脸子给他看，他有时候发两句脾气有什么奇怪呢？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不想帮你，他不甩脸就走了吗？他还在那儿忍忍忍，不是来帮你的吗？他一想，哦，真的是哦。后来想想，是我好像是，好像是来帮我的啊。你看，这些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思路上面没转过来，看不见上帝在使用这些人帮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到处都是仇敌，仇敌，仇敌，仇敌，是吧？到处都是绊我脚的，到处都是找我茬的，我简直觉得站在这个旁边都是那些尖刀利刃的，就都是想杀我的。其实你再去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换位思考，你要将心比心，你再去想，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甚至有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别人是一心就是害你的， 他有的时候他就一心想帮你，但是呢他的方法可能会不太对，或者因为我们人都有限，有的时候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他的方法里面有瑕疵。其实你能不能做到你的方法完美啊？其实能够做到完美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耶稣。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挺美好的。为什么挺美好？因为原来帮我的人挺多的。你知道，就是我们讲伊丽莎曾经有一次带着他身边的少年人，然后有仇敌来把他们围困起来，伊丽莎在那儿安稳若定，这个少年人吓得不得了。伊丽莎就说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这个结果上帝开了眼睛，他一看，哇，原来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在保护他们。然后这个少年就知道一件事，说原来帮助我们的比敌对我们的更多，其实我们也需要开这个眼睛。你是不是也要开这个眼睛，说梁弟兄，今天我们讲到头旁边有几个天使，你告诉我一下，是不是我们总共这么多人，然后有三四十个天使在围着我们，还是更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真理的眼睛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原来在周围啊，上帝安排了好多人帮我，他是有瑕疵的，但是上帝用他是来帮你的。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婆婆是农村的也好，或城里的也好，婆媳之间有关系有冲突，但是你得看到他是来帮你的。你的上司是上帝安排来帮你的，你的同事是上帝安排来帮你的，你遇见的这些病人或者客户或者是怎样子的邻居，有很多是上帝安排来帮你的，是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上帝这样安排，就是我们讲的，因为我知道人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呀？人是软弱的。你一承认自己软弱，一知道说我需要人帮助，然后你又相信说耶和华是爱我的，所以上帝肯定安排很多帮手来帮我。现在就算我看不见，应该就在路上了，阿们吧。如果我看见了，还有一些我没看见的更多。所以你要学会这点，就我们说的，你要认识人的软弱，你要坦然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你认识人的软弱，那你可不可以帮助别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哎呀，我太软弱了，帮不了。不，摩西后来帮的人多不多？多，太多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非常奇妙的，在福音真理当中，就使我们做人是特别合一的。真的，你去见一些人，比如说有一些人只能帮别人，不能接受别人帮助，这样的人其实你觉得好相处不？很难相处了。哎，有一些人只接受别人的帮助，绝不帮助别人，这个我们俗话叫铁公鸡，阿们吧。那种人好不好？
不好，
也不好。其实最合乎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又愿意帮别人，又能接受
别人
帮助。你要明白圣经真理的话，你就应该做这样的人，阿们吧。别人来帮你的时候，你特别感谢，谢谢。然后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去帮别人，我也特别喜乐。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关于你认识人的软弱。第二点，我们要认识人的软弱，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就是保护软弱人。我们怎么去保护软弱人？这个我是跟大家再去稍微展开跟大家去讲讲。就是你看到这个出生的摩西，他就好像一个软弱出信的基督徒。这个时候他需要干嘛？他需要被保护，阿们吧。所以摩西的妈妈、摩西的姐姐他们把他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放了葡萄箱。放葡萄箱以后，然后他的姐姐还跟着。你看，其实他的姐姐在这方面真的是对这个弟弟好爱啊，是不是啊？然后怕万一有什么事情了，我好救我的弟弟，对不对？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软弱的基督徒也应该有一个保护意识。那什么叫软弱的基督徒？什么叫出信的基督徒？就是软，你不能根据年头。真的，弟兄姊妹，有些人信主信了20年，但是还是软弱的，可能不可能啊？当然可，有些人信主一两年就比较刚强，这个是上帝每个人不一样，你得知道这一点。我希望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哎，那个弟兄或者哎那个姊妹，你都信了这么多年了，你应该保护别人了。其实你这样说不一定对的，他可能还是需要被保护的摩西，那个可能才信了半年或一年的已经是米利暗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那我根据什么判断？根据事实，你别跟你的感觉，根据事实。比如说他对圣经真理啊，或者他行事为人信心刚强不刚强？信心不刚强怎么办？弟兄姊妹，批他！哎，信了这么长时间，还信心这么软弱，我好好批一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怎么样子了？你们要体恤、帮助、怜悯、呵护、接纳，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你如果米利暗对着弟弟说，你自己游过去吧，行不行啊？弟兄姊妹， 啊，你连累我们全家了，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他就是软弱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学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保护。而且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尽力。你看摩西的爸爸妈妈对摩西的保护就这样，他尽他的全力，先藏三个月，是不是啊？这头三个月，因为特别，我们知道这个有一定的知识的都知道，头三个月的小婴孩是特别软弱的，是不是、啊？所以藏三个月，哎呀，千方百计喂他的奶要怎么样？三个月之后藏不住了，实在藏不住了，然后把它放在葡萄箱里。为什么在葡萄箱上面还要涂上石漆和石油啊？就是为了让葡萄箱不进水，别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尽力。但是你尽什么力呢？就尽你的力就行了，你不要过于你的。摩西的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没办法，他们没办法说买个飞机票咱去美国吧，是吧？那个时候做不到，对不对？那他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一个葡萄箱。所以我们说你尽力去保护，哪怕你用的是最简陋的葡萄箱，上帝能不能做工？上帝都能做工。所以但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给这个葡萄箱涂上石漆和石油，是不是？就是我要把这个葡萄箱尽量的让它不漏水。我对软弱的弟兄姊妹的保护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心里有感动，你说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最近这段时间有点软弱，哎呀，我想起什么事情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有些事情我想想我心里不安，我要干什么，我可能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一下。有时候觉得这个姊妹可能最近有一些软弱，然后需要一些鼓励，我也给他发个短信，或者现在微信这么发达，对不对？有时候发几句或者语音什么的，发几句鼓励的话，我跟你讲很有用的。你知道他这阵心里低沉，快沉到水里去了，赶紧给要把那个石漆和石油干嘛呀涂上去。怎么涂啊？就是这些了。有时候打个电话，有时候见面，有时候你就是一个鼓励，就是给他竖个大拇指，不错，是吧？继续，他就得鼓励了，对不对？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见到他拍拍肩膀，我说姊妹啊，放心。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效果很大。你不要说我啊，我觉得反正就这样吧，哈，是吧？那随便整个葡萄箱，随便整个葡萄箱早沉水里了，是不是？你得把那个石漆和石油给涂上去。这就是我们对软弱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去保护的时候，你不单可以为他祷告，就是我们说你有时候刀稍微要想多一点。而且你去注意他把它放在河边的芦荻里面，为什么放河边的芦荻里面？其实放这些地方安全一点。他怎么不放到大风大浪里去啊？放大风大浪里，像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动画电影里面，那当然看电影你看的觉得惊心动魄的，那是戏剧效果。我相信他爸妈不会这样的，因为你看那个戏剧效果，摩西那葡萄箱在里面飘啊，哇，然后鳄鱼咔哧咔哧，然后想咬，然后那边那个大船开过来，那个船桨啪、差一点就打中，等等之类的。当然这是为了表现戏剧，他爸爸妈妈不会这样干的，对吧？尽量放在河边，尽量少一些伤害的可能。对软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保护的，你明白吗？包括我们当中，比如说你对你的孩子一些，因为他们是软弱的，你得保护他们，你得保护他们。我就举个例子，上次我去幼儿园接我儿子，接我儿子的时候，他们幼儿园有一个小滑梯，他在那玩，结果有一个小孩子比较野蛮，那他在那玩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也想上去，他也上去滑下来，滑下来，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按顺序，结果那个小孩子比较野蛮，可能家教不好，然后就打我儿子，然后打了两下，把他打哭了，打他脸。那我们有的时候像这些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中国传统来讲的话，就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不算，我就过去拉住这个孩子，我说你跟我儿子道歉。他不肯道歉，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你的老师是谁？我一说这个孩子开始害怕了，他不那么横了，他开始害怕了。我说你老师是谁？他不吭声。我就大声说，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结果他应该是他的奶奶吧，这骄纵惯了，他奶奶在旁边看着不吭声。我说这谁家的孩子？我就大声说，他奶奶这时候才出来。我说你道歉，你如果不道歉我就找你老师。我就问他奶奶，我说他老师是谁？他奶奶不吭声。我说你不说没关系，我可以找院长，我总找得到老师。然后这个时候他这个小孩子开始跟我儿子道歉，对不起啊，我说我再问我儿子，我说那你原谅他不？我儿子说这时候我原谅他。我说好，那这个事儿就结束。因为你要保护他，你明白吗？你不要，我们中国有时候教育算了算了，哎，打两下就打两下吧，哪打两下他是软弱的， 你该保护你得保护，你得公益，该伸张得伸张，阿们吧。我不是说我也把这小孩子扯过来扯两巴掌，那不对，对不对？但是你该道歉就得道歉呢，是不是啊？你得保护孩子嘛，你得，他是软弱的，你必须表现出你的保护，他才知道你爱他。你不是出卖他，你为了你自己的面子，然后你该给他讨回的公道你不给他讨回，这是不对的，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孩子，我们在这方面其实要有保护，对软弱人要保护。那我们再讲，其实摩西的父母知道给这个葡萄香用上石漆和石油，后面感动他们的是谁啊？是上帝，阿们吧，是上帝。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神的心，神的心对我们的保护是呵护到对软弱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呵护。我就举一个新约里面主耶稣讲的那个故事的比喻，让大家更明白。那个浪子大家记不记得，浪子离家让他爸爸给他分钱，对吧？爸爸给他钱没？
给了，
给了。他爸爸为什么给钱？如果我们有些人讲了，这个儿子这么骄傲，这钱给了他全败光，后来败光了没有啊？确实败光了。但他爸爸给不给？
给。
给。你说干嘛？啥意思？梁弟兄，你讲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他爸爸给他预备的石漆和石油。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一出去就成一个乞丐，他保护着他。然后到儿子后来不行了，浪子做不下去了，钱都败完了，该回家了，是不是？回来以后他爸爸有没有说，哎呦我的钱呢？有没有这样说的？有没有说你把我一半家产都给我亏光了？有没有说这个话？他儿子，他爸爸怎么说？他爸爸啥这些都不说，改了大衣披上，戒指戴上，然后说，哎呀宰肥牛犊，我儿子回来了。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你明白吗？上帝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是把石漆石油都涂好保护着我们，等我们回头的时候他欢迎我们。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没有任何的条件他才不吝惜呢，上帝才不会吝惜说，哎呀在你们身上浪费太多了。我跟你讲，其实上帝可浪费了，你知道吧？真的，上帝可浪费了。你去看我们地球在太阳系里面是一个很小的行星，你们知道不？太阳发出的光有没有1%照到地球上？没有。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是我们地球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就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是人类历史到今天所有消耗能量的总和，还达不到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浪费不浪费？上帝不在乎。你知道他不在乎表明什么？表明他对我们的爱。你想，当然我不是给大家一句话，梁弟兄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那天看见一个5000块钱的鞋，一直没舍得买，这次我这透支也给他买了。我不是讲这个意思，我跟你讲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啊？你要量入为出，因为你不是上帝啊，你可耗不起，是不是啊？但是你要知道，当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给你。上帝对你的保护不单有葡萄香，有石漆石油的，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去看我们对软弱人的保护。另外一个，我们对软弱人的保护还有一点你需要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学会的，就是交托。怎么交托呢？你注意，摩西的父母已经养不了摩西，藏不了了，他们怎么办？
把他放了，
他们就把他放到葡萄箱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交托，我没办法了，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在我能力范围之外了，我照顾不了了，这个时候就放到葡萄箱里放出去了。你得承认，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最终的依靠，阿们吧。
嗯，对。
你得承认，有些事情你掌控不了。你再爱你的孩子，或者你再爱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再爱你的配偶，或者怎么样，有很多事情你掌控不了。你必须学会交托。摩西的父母如果这个时候不肯放葡萄箱，结果会是什么？
死。
摩西反而会死。我就再举例子，我之前有一个姊妹，那时候跟我打电话，也是刚刚生孩子没多久，因为我们教会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刚生孩子，然后那时候跟我打电话，她愁什么呢？她愁，她说：“你看，梁宁，因为她生第三个嘛，她说你看我现在两个已经搞得我焦头烂额了，现在三个生下来了，我现在全部精力都得放在第三个孩子身上，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很忧愁啊。”我说，我就安慰他们，我说你不用忧愁。他说那我没办法经常照顾他们两个大的。我说你不看的时候你知道谁在看着他们不？我说上帝在看着他们呢。他说他们两个会吵架。我说你知不知道圣灵在做工呢？他们吵架也有学习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你教的好还是圣灵教的好？他说当然圣灵教的好了。我说对呀、啊、你别以为小孩子吵架就啥也学不到，因为你那时候不干涉，就是圣灵在那教他们，他们借着吵架也学到很多东西。 你得学会交托。我说你放手吧，主在看着呢。你现在这个小的太小了，你当然得花很多精力在这个小的身上，你就放在他身上，另外两个都交给主就行了吗？对不对？不会差的，阿门吧，弟兄姊妹。而且我说你慢慢长，这个长大一点，到时候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然后三个还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学习这个大的学习怎么照顾小的，小的学习怎么顺服，然后怎么谈条件啊，怎么将来可能成谈判专家，是不是啊？这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上帝他依然有办法。我们要学会交给主，是不是啊？我们要学会交给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特别从福音你就更知道，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阿们吧。福音告诉我们说神听我们祷告。所以有一首圣诗我很喜欢，那首圣诗说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我们祷告，阿们吧。你任何时候这个事情我管不了了，没办法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听到你们孩子在家里怎么样，你们管得着不？
管不了，
管不着。但是我回家要风驰电掣的回去管他，其实不用那么紧张，阿们吧。因为有些时候有，确实有很多时候你管不了，你就学会交托，像摩西的父母一样，放在葡萄箱里往河边一放，尽了我的本分，看上帝接着做什么，阿们吧。这时候我们就得安慰了，这时候我们就得力量了。然后我们学会交托，因为我们可不是仅仅把孩子放在河边，我们不是仅仅把软弱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管不了的事情就放在一边，我们是说主啊，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呀、啊，是不是啊？你交给主的，主负责不负责？
负责。
主会说，哎，好事不交给我，坏事都交给我了，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
不会。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阿们吧。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学会一个交托，你就有安息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好不好？然后我们啊，这个回头我们再分享下面的部分。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想跟大家分享，不过今天就分享不到，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上帝。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拯救，福音只是从你那里来的，而福音既然从你那里来，就一定不失败。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里面依然有你浩大的恩典，有埃及的公主，有各种各样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身的软弱，使我们全然依靠你，全然仰望你。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会尽本分，也让我们学会交托，使你的百姓就在你恩典当中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